谢谢诗班，诗班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诗歌是关于和善啊，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程序表的话，请你打开在内页的部分，内页的部分这最右边，最右边是有关于受难咒，主耶稣最后一咒的行程，稍微的体会一下主耶稣当年的这个行程。所以礼拜天今天晚上回去读一读这些的经文，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明天耶稣洁净升天，读一读里面的经文，一直到礼拜五你们回来，我们晚上有受难周的崇拜，那到礼拜六复活节的崇拜，这些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度过这个受难咒，它不只是礼拜五礼拜六，它是从今天开始拉开序幕的。那你也留意到这个行程表里面所用的经文其实都是出自于四本福音书，也就是我们在所说的对冠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所以都分别的记载了这受难咒。所以这个不要今天离开的时候就把它丢掉好吗，拿回家这一咒细读里面的经文。好，我们就回到对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是来自于马太还有路加，有关于门徒的性情观，他们的性情如何改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太福音里面的天国霸福。霸福，福是指上帝的肯定，它不只是福气，更是一种上帝的赞许和肯定。那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的3-12节，用起音的方式，我读黑色你读红色。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版本，我先开始，还是你们读红色的。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这你们就有福了。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 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好，我提到的是门徒的性情观。什么是性情呢？有的翻译为 temperament， 有的翻译为 temper， 那有别于个性，一般上翻译成为 personality。 性情是什么样呢？性情是指思想、情绪、态度、 行为的模式，模式是指 pattern， 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模式呢？就是对人和情境的反应。所以你的个性可以是安静，可以是比较外向，但是性情指的是当你对人还有对一些情况情境你是如何的反应，你的态度，你的行为，你的情绪，你的思想是怎么样。那相对于一时间的一种的表现，这是比较是长期长久的，而且是相对的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模式，是一个 pattern， 可以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就呈现出这种对某些人对某一些事情你有的一种固有的马上是一种直觉的一种的反应，那它是相对的稳定没错，不太会改变，除非有重大的情况导致你的反应有改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可以塑造的，虽然你原来的心情是这样，但是后来你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这种的改变我们说往往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说有时候你跟别人谈，别人说他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这样，他是不会改变的，他如果改变的话太阳要从什么西边出来，我跟你说主耶稣就给你打脸，太阳真的是从西边出来了，他信主了之后性情大变，性情马上有一个转变，他就是可塑造的，但是往往是归功于上帝的工作。那马太福音的罢福和路加福音的是福与是祸是有一个具体的情境的，这个具体的情境就是当时的基督徒，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指的是一种信仰的逼迫，不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给你为难。所以这是指当时的基督徒信靠耶稣的门徒对这种的情境，对这些人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人的反应，表现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性情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环境，但如果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也许没有很大的信仰的逼迫，但是可以延伸为一些生活上面的逆境，当生活不是你想期望的，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就决定你的心情，你是哪一种性情的人。所以一开始就提到很多很多的福，包括这四个福，细心的人有福，爱动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对照之下，这个路加福音指的是贫穷的人有福，饥饿的人有福，爱哭的人有福。那有不同的第一，我们来看心灵贫穷，中文翻译成为虚心，虚心就是谦卑虚己，把自己放下来，对神的一种的谦卑，这种的谦卑是一种内心的性情的回应。那跟马太福音指的是心灵贫穷，很明显的指的是心灵层面的东西，但是路加福音说的是贫穷，如果没有心灵这个字，贫穷自然理解为物质上的贫穷，对不对？所以路加和马太的版本有所不同，一个是否是强调心灵层面的贫穷，指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心灵上缺乏， 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更多的怜悯，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那样从上帝而来的性情。但是路加说的是物质的贫穷，两者都是有福的，也就是上帝所肯定的。所以我们要处理为什么路加说物质的贫穷是上帝所肯定所赞许的，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马太说哀伤，路加说哀哭，这非常的相似。所以都是指对我们人的属灵的光景，对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这种的不洁不义，对人我们缺乏的这种的上帝的心情，我们的痛悔，我们的哀伤。第三，指的是温柔，温柔的人有福的。但是路加没有提到这个福，他没有提到，只有马太。温柔指的是什么呢？从这个上帝的应许可以看知道温柔表达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是指他们不争竞，他们不跟人家争，他们知道所有的都是上帝给的，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耶和华，并不代表他们不努力，只是他们努力他们交托给神，他们做好分内的事情，他们没有那一种用不良的手段要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是一个温柔的人。这些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不争反而上帝给你。第四，马太说到饥渴沐浴，光看饥渴的话指的就是路加所说的饥饿，只是肉体上的物质上的东西，物质层面的东西。但是饥渴沐浴加上沐浴的话，就好像心灵贫穷一样，指的是一种内心的精神的属灵的对上帝的意义的渴慕。什么叫对上帝的意义的渴慕呢？就是他对上帝的肯定，他对上帝的赞许远远超过一切，远远超过社会、家庭、父母、孩子。他就是一个饥渴沐浴的。什么是上帝所肯定的呢？就是天国里面所说的这种天国子民的性情，他渴慕更多的温柔，他渴慕对于罪有更多的哀伤，他渴慕看见自己的不足，需要更多依靠上帝。这就是一个饥渴沐浴的表现。因此我们来处理马太和路加不同的时候，路加特别关心物质上面的，马太比较像我们今天比较关心属灵的层面的东西。那两者之间是有不同，但是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今天我要强调培灵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马太福音，强调我们对于属灵的这种的需求。但是如果我今天要到一个社区去做社区关怀，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话，我也许选的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更多的强调这些在物质层面有需要的人。那如何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对于当时来说，基督徒在一种逼迫患难的环境底下，面对政治，面对社会的打压，他们在工作，在收入，在经济方面都是非常的缺乏的。所以具体的情境是指这些贫穷饥饿的是为了主的缘故受到信仰的迫害，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的缘故。 所以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温柔啊，路加和马太所强调的是同样的东西，只不过是从不同的层面。一个基督徒面对物质的缺乏的时候，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因为他犯罪犯法，或者他不努力，他懒惰不工作，而是因为他的信仰。他面对这种的贫穷饥饿缺乏，他心里有安慰，他心里有鼓励，知道这是来自于上帝的肯定。也许这样的一种的缺乏，让他更多的学习来依靠上帝。这是一种不是他们选择贫穷，选择饥饿，而是在这种的大环境底下，但是他们以心灵贫穷爱上温柔饥渴沐浴，去回应他们的这种的大环境。这就是马太所说的性情中的人，他们有弥赛亚的心情。关于贫穷饥饿，我们今天也许都很陌生，我们更多的可以学习的也许是天主教，他们是主动选择贫穷和饥饿，这是他们主动选择，为的是要更多体会心灵贫穷爱上温柔和饥渴沐浴。因此我选了一个祷文，这是一个中世纪天主教的修女她的一个祷文。她说，主啊，我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你取走了我一切属世的财富，如今你透过他人的良善供给我一时所需。主啊，我感谢你，你取走了我眼目的视力，如今你透过他人的双眼来服侍我。主啊，我感谢你，你也取走了我双手与内心的力量，如今你透过他人的双手与爱心来服侍我。这种的贫穷，这种的饥饿，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上帝，更多的依靠别人的帮助。我们已经习惯在众人面前，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我们可以更多帮助别人的人。但是我们也许有一个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并不是超人，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别人在属灵的层面，在物质的层面来帮助我们。这是一种另外的选择，这种的选择表现出我们是主耶稣所说的那种性情的人。我们也许今天不会选择天主教修女还有神父们他们主动去走这种物质贫穷缺乏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一种简朴的生活是对世界、对消费主义、对物质主义的一种宣告，说我们是一群心灵贫穷依靠上帝的人，说我们是更多的饥渴沐浴，而不是挂念物质消费，生活过得更舒服更豪华。一个简朴的生活是一个人的选择，而且它让你能够脱离金钱财富的权势，因为你选择表明你有权利，你有自由过一个物质上简朴的生活。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培养一个性情，更多的依靠主。接下来第五个福，说的是连续人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路加完全没有提到这四个福，他只有前面的四个福，但是没有马太后面的这四个福。那在马太来说，前面的四个福如果把它归纳做一种比较笼统性的一般性的话，前面是针对神的，我们的贫穷是对神，我们需要更多依靠神，我们的哀伤是对罪在神的面前的痛悔，我们的温柔是说我们相信神，我们不去争，我们的饥渴慕义自然的我们是更多的渴慕神，这是对神的一种的心情，对神的一种的反应，当然也是出自于我们一个逆境一个环境，我们更多的是表现出我们对神的。那后面的四个福的心情是主要是针对人的，对人有连续有怜悯，这是第一点。第二，内心纯洁，对人我们的内心没有诡诈，我们的动机是单纯的。我们还有什么呢？对人是使人和睦，无论这个和睦是别人对你的冒犯，还是你看见有两个人他们之间彼此冒犯，我们所扮演的我们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对于人对于这种的环境，就是我们是使人和睦的。我觉得在这里是有一种的关系的，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必定是一个连续的人，看见我们人的软弱，看见我们的血气，看见我们的肉体，我们若没有神，我们自然的一些的反应就是愤怒报复其他的这种的恶劣的手段。那我们内心的纯洁，我们就是不是在搞政治，不是在搞一些的politics， 我们就是单纯的要使人彼此和好，无论在婚姻还是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所以在这一方面，这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作为一个门徒，我们也读到耶稣是和平之君，是和平的王，他使人与神和好，他也使人与人能够和好。如果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的人，我们也必定是一个使人和睦的。所以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使人和睦的话，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很多的地方神的儿子也包括姐妹的，神的儿女的意思。那在这方面是人与神，我们传福音使人与神和好，我们在关系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与人和好。那特别是别人对我们有一些冒犯的时候，或者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冒犯的时候，有不和睦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去使人和好，我们自己也要与对方和好。这是圣经的教导，马太福音18章有特别提到一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先去主动的找他，然后如果不听的话，就请另外一个见证人帮忙做和睦，做调解调停人，再不听的话可能就需要请教会帮 出面帮忙，为的就是能够达到和睦和好。所以你看圣经非常的强调这个和睦和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有一些的冒犯，虽然我们想和好，也觉得和好是应该的，但是有各种的原因，我们只能够选择什么呢？ Overlook， 也就是不追究，更多的是宽容与忍耐。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不追究而是宽容及忍耐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谁犯罪？如果犯罪的人是有影响力的、有地位的、有权柄的，那这些就不能够不追究，因为他会影响更多的人，因为他好像一个面笑会发，然后会影响整个的面团。如果是其他的人，也许我们就可以选择宽容忍耐，不要追究。但是也牵扯到谁被冒犯，亲人相对于陌生人，有影响力的人例如领袖，弱小的群体例如儿童、残障者，如果他们是被冒犯的话，我们应该要追究的，因为这是一个弱势的群体，这是我们所爱的亲人，所以不能够忽视，不能够就当着看不见。那这是谁被冒犯，那也牵扯到何种的冒犯。有些的冒犯是公开的，相对于私底下的，有一些是明知故犯，他已经有相关的知识，特别是好像领袖，但是他还明知故犯的话，这种就需加以追究。那有的是一犯再犯的，他就是动机很明显的，有些是很邪恶的，但这也不容易处理，因为提到动机的话，我们都不能够读人的心，但是有一些是蛮明显的话，这种的话都不能够不追究，不能够 overlook 的。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有两个的诊断，诊断的话，第一就是如果这种的过犯是持续和关心的话，那表示他是一犯再犯，而且是明知故犯，表示他是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他需要帮助。这样的人表示他是在呼喊，请来帮助我，请来帮助我，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不能够就视若无睹，要帮助他能够从罪的权势里面能够脱离出来，那就需要去和好和睦。那另外一种是能够影响双方的关系的，这种的冒犯如果你两天三天你就不记得了，那就没事，但是如果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你都耿耿于怀的话，表示它影响你的生活、你的服饰、你的方方面面，那就是你不能够 overlook， 你就是要去和睦，你需要去和好。所以很多时候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也许我们是粗线条不敏感，那不觉得有什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被冒犯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记得的话，那我们就要去主动和好，虽然是别人冒犯你，但是你主动跟他寻求和睦，告诉他你是冒犯了我，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和好。所以这种是神的儿女使人和睦，那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继续的学习做和平之的儿女。那第三、第四的这个福乃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那二十二节哈，路加福音基本上是非常的相似哈，马太福音有说到为义受逼迫，这比较笼统。什么叫为义受逼迫？就是为到你就是基督徒的缘故，也许你为了传福音，也许你不同流合污等等，那你因此受到以下的这些对待，别人的辱骂甚至迫害，别人的毁谤。毁谤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做过这些坏事，你做的是反而好事，但是他们说你做了这些坏事，就是对你的名誉他加以迫害，这叫做毁谤。那路加提到比较是内心的这种的憎恨，排挤排斥，还有辱骂等等。那后面这一句叫做除名如除恶，是马太所没有的，但是在路加里面提到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什么叫做除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看基督徒是恶的，看基督徒传福音，看基督徒不同流合污，他觉得基督徒是在做坏事，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是一种的威胁，对这个单位对这个公司对这个群体是一种的威胁，所以要把这个祸根除掉。他就说你基督徒就是祸根，要把你除掉。保罗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你记得吗？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亵渎神说独一的真神耶稣也是神，那等于是你就是说神是泛神论了，所以你们这些基督徒亵渎神独一神的名。所以他就去抓，他去捕，然后去杀害，他以为他是在做好事，为民除害，为神除这些恶。但是后来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恶的是什么，他自己，他在与神为敌啊。所以我们说就是这些人也许他是明知他是恶，所以他来这样对付你，因为你是好的。也许他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他认为这样是好的，但是你说圣经说这是罪，他就要把你除掉。他认为除掉你就是对社会有贡献，无论指的是哪一方面的贡献。所以你看见吗？也就是社会的价值观有一天会扭曲到这种地步。以往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我们即使是 不信教的我们都能够同意这是好的，这是大家都共同应该竭力去维护的传统的美德。但是有一天社会走向一个地步，就是他就跟你所看的不一样了，非常的扭曲。所以这时候你要感谢神，你要喜乐，这是一种的心情。有一本书叫做效忠基督的异类在世俗文化中重获圣经的清晰明确度，这本书里面提到我们在这些人的眼中被看为异类，因为他们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北美的性常态 New Normal， 以前这种我们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这是 normal。我们说 biological 这个生物生理的性别就是我们的性别，这是 normal， 这是常态。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也好，你都这样看。但是今天社会价值观可以到一个地步，在性别在传统婚姻的看法上是那样的扭曲的时候，我们说北美的社会进入了一种性常态，基督徒在他们的眼中被看为什么？异类。除掉你们如同除掉什么？害虫啊。因为你们阻止了性别等同，因为你们阻止了婚姻一男这个男一男一男哈，一女一女啊，一女多男，多男一女哈 ，whatever。你们阻止了这样的一种的常态，所以这本书提到，我们就是迈入哈这样的一种的社会里面哈。今天真不容易，星期天哈，我如果不要讲到这么极端的话，你今天要来教会崇拜也极度的不容易。你问问看啊。那些七八十岁的人，他们告诉你，以前那个时代星期天都不做生意的，餐馆不开门的，别说什么末，因为礼拜天都是让员工去教堂什么呢，休息聚会充电。但你看今天什么呢，不止餐馆的生意开，所有的球赛毕业典礼，各样的比赛，田径，你孩子的游泳，你孩子的体操，都在什么时候啊？星期天呢、啊？这就是性常态了哈，明白吗？所以今天最基本的，你别说什么了，就是主日能够来敬拜，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挑战。除非你在这种世俗文化里面，你有一个圣经的清晰明确度，那么你等于就是随流逐波，甚至同流什么呢？何物。这本书我在看哈，还没看完，但是里面我跟你分享哈，他提到以恩典和美德沟通，面对这种的敌对哈，这种的仇视不友善，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回应呢？我们是耶稣基督性情的人。他这本书提到，我们以恩典和美德来回应，我们以恩典和美德来沟通，我们基督徒学习作为基督徒如何倾听言谈发信息以及互动，特别是发信息。他提到这本书是最新，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写的，社交媒体的恶言霸凌已经成为一个性常态了，对于我们的孩子，对于我们的成人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的信息要留意，我们是否在做和睦啊，我们是否显出恩典仁慈呢？基督徒在 text 的时候，留言的时候，要多思想一下，在你还没有按那个钮送出去之前，你要想一下这对的文字反映出你是基督徒的心情的人吗？多想一下才按好吗？这是这本书提到的。那他有提到一个哈，他说在去一个例子，在去教堂的路上，我的朋友们遭到一名持枪男子拦路抢劫。当他们邀请他一同去教堂时，那名男子马上转身逃走了。我看这个的时候，第一点我想到的就是好高的境界，钱给我，我马上怎么样，举手，钱你拿吧，别开枪。但是这一群朋友们在去教堂的路上，他还有时间说，你跟我们到教堂去吧，不晓得钱有没有给他了，还邀请他去教会，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教会敬拜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晓得你没有留意到那个人的反应，他马上转身什么 逃走了。我说去教堂有这么可怕吗？抢劫人钱都不要了，就马上什么逃走了哈。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去教堂真的很可怕。也许这就是今天的新常态。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溶解他们的心。去教堂一点都不可怕，那里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美。他说，另一次我在筹划一项校园活动时，一位同事对我通过邮件发出求助，总是表现出消极的反应。后来我在再一次向他寻求协助之前，先关切地询问了他当天过得如何。这一次他给了积极的反应，很平常的一句 How are you doing? 但是他说他是真心的关怀他的，因为 How are you doing? 你今天过得如何已经变成一个礼仪了。当你正式要讲我过得不好的时候，那个人反而觉得很奇怪啊，请不要继续了，我只是有礼貌的问一下哈。那当你正式这样问的时候，你正式因为他如果说我过得不好，你愿意听吗？还只是你就是想打发一下哈，礼貌的问一下而已。How are you doing? 他说，这种叫做什么呢？象征性的举动哈，这些例子生动的诠释了和睦沟通。我指的是那一些充满怜悯的象征性举动。他们能够指导人们走出消极的冲突，迈向和解。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无论对夫妻，对孩子，都能够有这种 symbolic， 象征性的友好，表示友善的举动。也许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表现出我们是和睦、和平、制止。那你留意到马太福音里面都提到福，没有讲到一个祸，但是路加除了是福，他跟这个是福对应的还有四个祸。这四个祸是什么呢？第一，他说富足的人你们有祸了。我说过这是有一些满足的条件的，上帝在这里讲的不是仇富的一个上帝，上帝是一个爱富足的人，也爱贫穷的人。但是这里指的这些富足指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钱财，他们就得安慰了。他们不靠上帝，不依赖上帝，甚至自夸钱财是我所赚取的。他们是没有心灵贫穷的人，虽然他们有物质富足。另外在饮食上饱足的，他们以吃喝为乐，吃喝满足。也许这种是一种欢笑，指的是宴乐嘲笑。富足饱足欢笑都是指一种在宴乐当中嘲笑基督徒，讽刺基督徒，甚至讥笑上帝的一种的回应，对于基督徒的反应，他们以这种的来回应。倒是后面那句非常的扎心，你留意26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这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呢？我们都不是巴不得别人说我们好吗？我们不都是希望别人对我们肯定而不是否定，赞许而不是贬低吗？那为什么路加在说你们别人说你们基督徒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后面那句话让我们看见什么？因为你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讨世界欢心的时候和肯定的时候，我们已经符合了他们的价值观， 甚至我们已经跟他们同流合污了。他们说好的东西，圣经说不好的，我们基督徒说什么呢？好。所以这时候上帝说，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就是假先知，讨好别人，听他们爱听的。这里面有说到一句话，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后面这句话就是来自于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你们说好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房子吗？这个房子是一个颠倒的一个房子，原来屋顶是在上面的，但是屋顶在什么呢？下面。有看过这种设计吗？这是一种的艺术啦，原来就是一个创意嘛。但是你想想，当基督徒的价值观扭曲的时候，有时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时候，也是我们跟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你看见这个飞机吗？这个飞机要降落在这个跑道上，这个跑道是在海边，在海边。1999年小约翰肯尼迪这个坠机的事件，不晓得你还记得吗？小约翰肯尼迪和他的太太那一天带着他的一个亲人，开着这小型的飞机从纽泽西新泽西起飞，要往麻省去参加一个婚礼。飞机在到达麻省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大雾，雾霾里面。后来他就在这个雾霾的时候他就坠机了。那把这个原因归纳出来，这句话就是说，飞行员夜间在水面上空飞行时未能控制飞机，导致控件迷失。什么叫控件迷失呢？就是他进入一个雾云的时候，他没有对外的参照系统，这飞机到底是平行直飞呢，还是升还是降，他没有一个对外的参照系统可以看，他就是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他的当时的五官、耳朵、眼睛感受到的都不能够依靠。在这时候飞机要受到一个训，飞机是要有一个训练，就是要看仪器，而不是看外面，不是用眼睛看外面的参照系统，而是用眼睛看仪器，知道你是平行，还是你是在下降。小肯尼迪没有受过仪器飞行的训练。在雾霾的当中，他以为他是直飞，其实他是怎么呢？往下。当他发现的时候，飞机已经撞到什么了？海里面去，三个人都当场死亡了。所以就是因为空间迷失，空间迷失。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现今这个是非颠倒、道德雾霾的世界，教会要竭力保持圣经教导的清晰和明确度。这是我们的仪器啊！在这雾霾的当中，我们只能够靠圣经这个仪器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哪一种的方向，我们是在哪一种的高度里面。 传福音给万民，叫不信的成为耶稣的门徒，进而成为有耶稣性情的门徒。这是我们教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一个明确的清晰度，就是你我的生命能够改变，更有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而不是用一些的 program。虽然那些的 program 有帮助，虽然这些的活动 有帮助，但是你我的生命是否在不断的改变，这才是我们的指标。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很明确的知道我们这一群人就是要做主的门徒，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心情，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